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29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血腥的活摘器官，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的是，他为什么转变了自己的信仰。神传文化栏目要来讲一讲妒忌的恶果。接下来的善恶一念间栏目里，我们想讲一个成念法轮大法好，化险为夷的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请听从气管切开能唱歌，看中共的欺世谎言。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的大年除夕，中共炮制了以污蔑法轮功为目的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然而年纪最小的自焚者刘思颖被采访的一场戏却露出了马脚。新华社报道说，12岁的小姑娘刘思颖全身烧伤面积达 40%， 头面部四度烧伤，双眼睑外翻，呼吸困难，颜面双手基本毁损。电视上播出的刘思颖全身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住在完全敞开的病房里。临床上大面积烧伤的病人必须住在无菌的隔离病房，大夫护士进病房的时候一定要穿戴隔离衣和口罩帽子，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大面积烧伤的病人他的窗面要尽量的暴露，才能避免化脓感染。不过北京积水潭医院却允许央视女记者李玉强不做任何防护，穿着便服近距离采访。小女孩刘思颖被烈焰灼伤呼吸道，做完气管切开手术才四天，却能带着插管底气十足，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还能唱歌，完全不符合医学常识。就在刘思颖烧伤治疗恢复得差不多，打算出院的时候，却突然传出他死亡的消息。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对积水潭医院参与治疗刘思颖的医务人员进行了调查，一名医生透露刘思颖死因非常可疑。刘思颖死亡当天的上午，积水潭医院负责人和北京市医政处处长曾到刘思颖病房探视，跟他说了很多话。当时的刘思颖一切正常，却在晚上七点多突然死亡。听众朋友，法轮功在1992年从长春传出，短短七年就有上亿人修炼。这七年当中为什么没有一个自焚者呢？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为什么20多年也没有一个自焚者呢？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出版的法轮功书籍《法轮功》一书中写道，杀生是最大的作恶，做坏事会增加很重的业力。李洪志先生在出版的法轮功书籍《悉尼法会讲法》中写道，自杀是有罪的。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从气管切开能唱歌，看中共的欺世谎言。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两位八旬老太被秘密网判五年入狱，金红在辽宁女子监狱被残忍迫害，山东省检察院检察长陈勇因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被举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两位八旬老太太赵玉兰、王红香被警察绑架关押两年多后被秘密开庭网判五年，目前两人被非法关押在辽宁女子监狱。赵玉兰现年80岁，是抚顺矿务局11厂退休职工，曾患有眩晕症、关节炎、气管炎等疾病。1997年她修炼法轮功之后，这些病都好了。20多年来，赵玉兰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并把法轮大法好的福音告诉给民众，屡遭中共当局洗脑迫害，曾被非法判刑累计9年半，经受了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迫害。2003年，警察把赵玉兰劫持到派出所并抄家，抢走家中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及现金物品。后来赵玉兰被法院网判五年，被劫持到沈阳大北监狱遭受迫害。2012年赵玉兰给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东州公安分局警察绑架抄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被关押在辽宁女子监狱遭受劳役迫害。2019年赵玉兰被站前派出所警察绑架，2020年他被非法秘密开庭判刑五年，勒索罚金10000元。目前赵玉兰被非法关押在辽宁女子监狱，在狱中监狱指使犯人扒光老人的衣服，还往他嘴里灌不明药物。现年80岁的王红香老人2020年9月在集市上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龙凤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东州区法院秘密开庭非法判刑五年，勒索罚金10000元。目前王红香老人已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50岁左右的法轮功学员金红2019年被铁西区兴工派出所和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被法院网判四年，在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遭到严重摧残。2021年4月份，狱警白天对金红进行强制洗脑，晚上不让她睡觉，天天如此。5月7号，狱警指使犯人连续三天暴打金红，逼迫金红写不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金红不写，迫害继续升级。6月26号，狱警找来八九个犯人群殴金红。第二天，他们把金红的衣服扒光，往他身上放好多虫子，又把他赤身绑在上铺的床栏杆上吊起来，双腿分开用胶带固定，找来塑料袋套在他的头上，拿着装满水的塑料瓶猛打他的头部，导致金红几乎窒息昏迷，又揪他的乳头，用胶带沾阴毛猛踹他的腹部。恶人们百般虐待金红，白天还逼他出宫。为掩人耳目，狱警让金红穿长袖衣服，戴上口罩，跟着老残队伍一瘸一拐地走。晚上回监舍，又把金红大字形抻在两侧靠墙的床栏杆上，身下用桌子躺着，使劲抻他的四肢，又猛力击打他的腹部。第四天继续把他的手背靠上，用力向背上面举，把脸按到水盆里反复折磨。这时金红已经奄奄一息了。后来在金红家属强烈要求接见的情况下，狱警对金红的迫害才开始收敛。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国际人权日前后，36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的23个国家、日本、韩国、瑞士等国的政府，递交了最新一批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山东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陈勇在此次递交的名单当中。陈勇，男，今年57岁，福建平潭人。2018年1月至今，任山东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陈勇长期在直接参与迫害的中共司法部门担任要职，特别是2018年1月调任山东省检察院中共党组书记检察长以来，竭力执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是山东省检察系统迫害法轮功的总指挥。他多次在讲话中要求各级检察院严厉迫害法轮功。在其任职期间，2018年1月至2021年4月，山东省至少有331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是全国迫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2019年有14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构陷到检察院、法院，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冤判的有27人。据不完全统计，自2018年陈勇任职以来，山东省至少有何立芳、龚丕奇、李长芳、姚新仁、孟庆梅五名法轮功学员在非法关押期间被迫害致死，更多人被酷刑迫害致伤、致残、致精神失常，有的妻离子散、流离失所。陈勇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社区领袖表示真善忍是人类核心价值；庆圣诞迎新年，天国乐团印尼巴厘岛展风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澳大利亚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澳洲版的马格尼茨基人权制裁法案，并已成为正式法律。明慧记者就此话题专访了澳洲和新西兰人权领域的专家和社区领袖。新西兰著名人权律师凯瑞高尔表示，这种类型的立法将使自主制裁适用于外国政府实体、外国政府实体的成员或海外的另一个人或实体。那些参与严重侵犯或严重践踏人权的人，例如参与迫害中国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个人，可以受到这些自主制裁。澳洲资深医师、昆士兰州越南社区主席布伊认为，过去两年的政治形势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澳洲政府、澳洲议会两党的人都醒悟了，他说。中共病毒全球大流行唤醒了所有人，使澳洲政府及澳洲人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共对澳洲的危险性。在涉及到这个立法的时候，澳洲当然会采取行动。新南威尔士州越南社区主席阮先生也认为，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中共政权的真实面目，他说，真善忍是人类核心的道德价值，这样我们才能分辨出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人类的基本道德规范。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的价值观来帮助人们变得更好。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23号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印尼天国乐团在巴厘岛美拉湿地海滩举办了游行和海滩演出，欢庆圣诞节并迎接2022年新年。活动中，法轮功学员与游客互动，讲述法轮功的美好和反迫害的真相。游行从山顶开始，沿着公路到海滩，接着到达海水清澈的白沙滩旅游区。威武雄壮的鼓乐声吸引很多游客停住脚步观看游行和表演。仙女队表演了多种传统舞蹈，欢乐喜庆，祥和美好，表达了法轮功学员对民众的新年祝福。许多游客用手机记录天国乐团和仙女队的表演，也有很多人开心地收下法轮功学员派发的真相资料，询问法轮功的相关讯息。在游行终点，天国乐团全体成员合影，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傅新年快乐。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898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血腥的活摘器官。
请听时事评论：血腥的活摘器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12日。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起初是在2006年3月初被曝光出来的，前后有三位知情的证人，一位是来自日本的中国记者，他化名为皮特，一位是来自沈阳化名安妮的护士，他的前夫曾经参与活体摘取2000多名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皮特和安妮在2006年4月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的一次集会上公开露面，指控位于沈阳市苏家屯的辽宁省血栓病中西医结合医疗中心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第三位指控中共活摘器官的知情人是沈阳军区的匿名老军医，他指证苏家屯医院仅是中国36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分。对于中共活摘器官的指控，让人们把眼光投向了中国自2000年以来器官移植市场的爆炸式增长。相比国外要等2到3年，中国一些医院的器官平均等待时间短到不可思议的1到2周。中国器官移植的火爆程度最典型的指标就是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遍布全国的各种器官移植中心。2007年中国的器官移植医院最多的时候高达1000多家，器官移植成为了暴利行业，中国也成为了全球器官移植旅游的中心。这1000多家器官移植机构是什么概念？就算平均下来每个医院一个礼拜做1例手术，一年就算只做52例，1000多家医院合起来保守估算年移植量也超过5万例，远远超过中共所声称的每年1万多例的移植规模。更何况很多医院一个星期都做好几例器官移植手术，甚至有的器官移植中心天天都在做。例如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2006年1月3日到1月4日召开年终总结大会，会上说该中心在2005年全年共完成原位肝脏移植647例，再创历史新高。这意味着早在2005年这个器官移植中心平均每天都有大约2台肝移植手术。在2006年3月，安妮和皮特将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在国际上曝光以后，沈阳军区后勤部下属的一名老军医投书大纪元网站，说在全国各地类似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集中营有几十处，并提醒外界注意力应该放到军事设施上，器官移植的管理系统是军队，意思就是说活摘器官的管理及机构的核心是军事系统。这样看来，器官来源由军队掌控，参与的医院以军方或者与军方有联系的器官移植医院为主，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且中共有庞大的军队卫生系统，包括解放军总医院、各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军区军兵种总医院等等。2008年12月，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原第二军医大学校长张彦玲在新华网上说，1978年全军只有3所医院能做肾脏移植，现在2008年全军能开展肝脏、肾脏、心脏、肺脏移植和多器官联合移植的医院已经有40所，占全国总数的1/4。从3所到40所，这是一个惊人的扩展，而且军队的这些器官移植中心都是规模很大的。不过外界对于军队如何摘取器官和调配器官所知不多，特别是因为军队机密的缘故，
外界要想知道事情的全貌更是难上难了。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之所以能够一跃成为亚洲最大规模的器官移植中心，也是因其与中共军队和武警的密切关系。这个中心的主任创办人沈忠阳2003年在北京武警总医院成立了武警部队肝移植研究所，并担任所长。沈忠阳跟武警部队的这种密切关系保证了这个研究所足够的活体器官来源。另一个在大陆器官移植界非常活跃，经常接受各种媒体采访的人物就是石秉义。他是中共全军器官移植中心的主任。全军器官移植中心设立在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医院，也称解放军总医院第二附属医院、解放军第309医院。2009年10月出版的《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的两个作者分别是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前皇家检察官大卫·乔高。两位作者亲自采访到了一些曾到大陆做器官移植的病人，调查发现这些病人的主刀医生很多都有军方背景，如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主刀医师谭建明是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的主任医师，同时他还在南京军区解放军第85医院做手术。再如广东省东莞市太平人民医院主刀医生高伟是第一军医大学珠江医院肾移植科的大夫，他同时还在广东省深圳武警边防医院兼职。以上被曝光出来的信息还只是冰山之一角。2016年6月22日，三位独立调查员，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前皇家检察官大卫·乔高、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美国调查记者伊森·戈特曼发表了一份680页的调查报告《血腥的器官活摘屠杀更新版》。这份报告特别指出中国的器官移植的三大特点，一个是产业化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工业化的流程，另一个是按需杀人，第三个就是由中共国家和军队驱动，活摘器官事实上成为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种残忍手段。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大规模器官摘取，无可置疑地犯有危害人类罪以及酷刑罪。法庭认定中共是一个犯罪政权，国际20多家大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活摘器官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发生在这个时代是人类的悲哀，在这邪恶的背后是道德的彻底堕落。一个国家，它的政府、军队，甚至连医院都这样道德败坏，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呢？人人是否都应该自危？而且中共是在把这种堕落输送给全世界，是在真正的毁灭人类。活摘器官灭绝人性，危害每一个人。希望更多对中共活摘器官的知情人能够秉着良知站出来，揭露中共的罪恶，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从而抛弃中共，解体中共，彻底结束中共给中国人乃至世界人民造成的苦难，迎来没有中共的光明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20周年报告第7章《血腥的活摘器官》。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跟您聊聊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非常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村里啊、山窝里，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脸上都洋溢着幸福。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法轮功的运动，至今已经20多年。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首先，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违反了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任何组织、机关或者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而事实上，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这也违反了宪法中关于全国人大的职权的相关规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任何职能部门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某教的决定。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儿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江泽民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啊？都没有吧。那咱再找找中国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从来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教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经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来自于1999年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叫做610办公室了。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办公室就是类似机构，它的权力可以在宪法和法律之上。它干啥呢？它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没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第四，迫害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人。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出门给人们发法轮功的资料，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的这些理由抓走判刑，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 截至2021年9月底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一个身在基督徒家庭的老人，因为见证和经历了三次不可思议的奇迹，在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后，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信仰。请听今天的修炼故事，他为什么转变了自己的信仰？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他为什么转变了自己的信仰？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老实淳朴的农村老太太。儿子结婚后，他到城里帮着带孙子，他的亲家是一位法轮大法弟子，而他是一位老基督徒。说实在的，老太太开始对亲家是敬而远之，但是在亲眼见到和亲身经历了几次触动之后，老太太最终做出了令家人出乎意料的决定。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就叫我春莲吧。我小的时候家境贫寒，姊妹又多，父母不让女孩子读书，所以我从小到大没上过一天学，一个字都不认识。无论是结婚前还是结婚后，我都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我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全家五口人就靠我们夫妻俩种地为生。为了不让我的儿女们吃我们这样的苦，我拼命地干活，把三个孩子培养成了两个本科生，一个研究生。儿子结婚有了孩子之后，儿子和儿媳工作忙，求我搬到城里帮他们带孩子。我于是不得不离开老家，到了儿子住的城市。我亲家也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时地过来看孩子。这样我们就相识了。亲家是位善良、很有修养、素质很高的人，说话做事都透着文化人的样子，但我对他还是有点敬而远之。因为听儿子告诉我，亲家曾经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劳教过，而我在1996年就跟着我的老母亲加入了基督教，是十几年的老基督徒了。在当地的基督教会里，我还是个颇有影响力的人，教会中的成员家里大小事儿都会来找我商量解决。另外再加上媒体上说的，所以我心里对练法轮功的亲家是有些排斥和疑虑的。后来随着和亲家接触的多了，我发现他和他们一起练法轮功的那些朋友和媒体宣传上讲的大不一样。这些法轮功朋友对人都很和善，一张嘴就面带微笑，从不说一句脏话。从他们的交谈中，我听到了他们一个个感人的故事，有怎么样处理好婆媳关系的，有能宽容慈悲对待丈夫外遇的，有开店被人讹钱后还能平和对待不怨不恨的，有被电瓶车撞倒后不但不跟人家要钱，反而劝对方不要害怕，并告诉对方记住法轮大法好等等。我心里暗想，哎呀，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啊，比我这个老基督徒修养可高多了，我有时气急了还骂人呢。接下来还发生了对我触动很大的几件事儿，
第一件事是，我亲家有一次下乡回来的路上，手腕被摔骨折了，晚上八九点钟才到儿子家，我一看吓了一跳，亲家的左手耷拉着，手腕的骨头支起来，小臂肿得很粗。当时我客气地端了一碗饭给他，我心想他肯定疼得吃不下去，谁知亲家像没事似的把饭吃了，我们都惊得目瞪口呆。你不疼啊？赶快上医院去吧，已经水肿了，时间长了骨头缝就对不上了。亲家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回家后你们这几天谁也不用去看我，也不要打电话，我很快就会好的。我当时听了觉得他是在说梦话，心想是不是练功都练傻了呀。接下来的几天我憋不住多次叫儿子儿媳去看看亲家母，他们都说不叫去，说妈妈在家看法轮大法的书和练功，一天比一天好转。果真在第六天的时候，亲家的小区通知停水，亲家一个人在家接了一大锅水，再把一大锅水从水池端到地上。亲家没上医院，没打石膏，骨折的手竟然恢复正常了。这件事儿对我触动很大，这也太神奇了，这法轮功肯定是真的。发生的第二件事是，汶川大地震过后，亲家几次叫我儿子做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他说因为以前加入的时候都要发一个毒誓，就是把自己的生命都献给党团队，而中共在历史上害死了8000多万同胞，善恶有报是天理，天灭中共的时候发毒誓的人就会陪着中共去殉葬。亲家叫我儿子做了三退，并给了他一张法轮大法的小护身符保平安。不久之后就发生了一件事儿。儿子的单位晚上聚餐，儿子的一位同事喝完酒后拖着我儿子再去参加另一场宴会，儿子碍于面子正准备和他一起去，结果儿子却突然胃疼，头晕目眩的站不起来，他的同事一看他这样就不带他去了。我儿子昏昏沉沉的打的到家，却躺在楼下的草坪上不省人事，一直到儿媳妇下班回来才发现，赶紧叫人扶回家。半夜的时候，儿子单位的老总打电话给我儿媳妇，原来儿子那位同事刚出去没多久就出车祸去世了，老总以为我儿子也在那辆车上一起死了呢。这个阴差阳错让全家人都后怕不已，我儿子那两天更是脸都吓白了，他问他的岳母怎么回事儿，他岳母说如果不是大法师父把这事儿岔开，叫你当时头晕目眩的站不起来，你就跟那辆车去了。就从这件事情以后，我和儿子对法轮功的态度彻底转变了，我们全家人都万分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第三件事儿是，也是在2008年那年，我因为子宫肌瘤做了子宫切除手术，而我的家族有糖尿病史，医生说我尿糖高，手术后伤口很难愈合，起码要10天以后才能拆线。我的亲家对我说，你就在心里诚心默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不定会出现奇迹。从进手术开始那几天，我就在心里不停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我只用了一个星期就拆线了。主任医生说我刀口恢复得非常好，像年轻人一样很奇特。出院以后我整天觉得肚子发凉发冷，天天用棉袄抱着热水袋捂在肚子上。亲家看到后就跟我说，你跟我练练法轮功吧。我想为了身体尽快恢复就试试吧，真没想到我刚学完第三套功法就觉得肚子不凉了，顿时觉得法轮功真的好神奇啊。 因为这些发生在身边和自己身上的神奇经历，我对法轮功真的刮目相看了。尽管我确信了法轮功有神奇功效，但我心里还有一些难解的疑惑。有一次我跟亲家说，我说我知道法轮功是真的，但是你们到处说共产党不好，叫人有些不理解。亲家说，你在基督教中知不知道共产党是一条红龙，就是撒旦？我说我知道。亲家又说，那你知不知道圣经启示录讲的大审判？我说这我知道。亲家说，那审判什么人呢？是不是就是跟着红龙撒旦跑的人呢？我说是的。亲家接着说，那法轮功叫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摆脱红龙的控制，是不是在救人呢？是不是大善呢？你不站在耶稣神的一边来了解法轮功，却站在共产党的一边说法轮功反党，这不是倒过来了？你可以不练法轮功，在共产党高压下你不敢说法轮功好，但是你也不要顺着共产党说法轮功不好啊。耶稣不是在2000多年前就叫人远离红龙撒旦吗？亲家的这番话使我心里透亮了。我想到了我过去宗教中的兄弟姐妹们，大多数人都是和我之前有一样的想法，在无形之中就跟着撒旦共产党走了，忘记了圣经启示录中对人的警示。我心里没有了任何疑惑，我决定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了母亲姐姐的时候，因为他们都是很老的基督徒，他们都反对我。我回到老家，过去基督教中的姐妹们也都指责我，但是我耐心地跟他们解释，我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思考和观察，也曾经多次把自己的修养和亲家进行比较，把基督教中姐妹们的修养境界和我认识的大法弟子进行比较，确实感到大法弟子的修炼境界都很高。现在我亲身修炼这些年之后，实践中也感受到大法的无量慈悲，所以我希望昔日基督教中的兄弟姐妹们也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要随着中共的宣传起舞。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神传文化节目，我是心语。我们中华民族历来以善良宽厚著称，以宽容为美德，以妒忌为可耻，心胸宽阔之士会由衷地钦佩和赞扬别人的优点长处和成绩，反思自己的不足，向他人借鉴，专心于自己的事业，是没有功夫妒忌别人的。妒忌源于心胸狭窄自私，只有那些德性欠佳的人，目光短浅，才会妒忌别人。他们看到别人有好处，自己心里就很难过，今天害怕谁超过自己，明天又担心谁走在他前头，一生不得安宁。更有甚者，在妒忌心驱使下诬陷好人，坏事做尽，他们纵然得势于一时，最终只能使自己成为孤家寡人，必定逃脱不了因果报应的惩罚，因为天理在制约着一切。下面就来讲几个古代人物由于妒忌招致恶果的故事。申公豹是《封神演义》故事中姜子牙的师弟，与姜子牙一同拜师于元始天尊。当申公豹知道元始天尊派姜子牙下山扶周灭商及封神这件事后，非常妒忌， 他追问姜子牙说，你想保哪个？姜子牙说，吾今保武王灭纣王，正应上天垂象，武王德配尧舜，人和天心，纣王无道，况成汤气数黯然，此一传而尽。申公豹说，我如今却要保成汤扶纣王，你要扶周，我和你撤肘。姜子牙正色说道，你说哪里话，师尊言命怎敢有违，况天命人岂敢逆。申公豹怒气地说，姜子牙，料你保周，你有多大本领，道行不过40年而已，你怎比得我？将首级取下来，往空中一掷，附入镜像上，依旧还原返本，又复能言，你有何能敢保周灭纣？姜子牙不理睬他，申公豹恨恨而去。此后申公豹一直存心和姜子牙作对，挑动三山五岳仙人，屡次遇害姜子牙。有一次被元始天尊拿下之后，准备令黄金力士将申公豹压在麒麟崖下。申公豹向元始天尊发誓说，弟子如再要使仙家阻挡姜子牙，弟子愿将身子塞了北海眼。元始天尊才放了申公豹。然而申公豹并不悔悟，继续挑拨离间，让通天教主摆下万仙阵对付姜子牙等人，给武王伐纣造成巨大困难。申公豹助纣为虐，恶贯满盈，元始天尊以三宝如意将其击倒，并把他的坐骑老虎打死，对申公豹说，你曾发下誓盟去塞北海眼，今日你也无辞，命黄金力士以蒲团卷起申公豹，拿去塞了北海眼。申公豹可谓自作自受。诗曰，堪笑阐教申公豹，要保成汤灭武王，今日谁知身塞海，不知红日几沧桑。再来说说奸臣李林甫转世遭雷击的事。唐代奸臣李林甫度贤济能，凡是大臣中能力比他强和受到唐玄宗重视的官员，必欲百般去之。他表面上甜言蜜语相结交，背后却阴谋暗害，时人称他口蜜腹剑。同时为宰相的张九龄、裴耀卿、李世之等忠臣先后被他排挤罢相。为了专权固位，他竭力阻塞言路，诬陷好人，屡兴大狱，排除异己。一次唐玄宗在勤政楼上隔着帘子眺望，兵部侍郎卢绚骑马经过楼下，唐玄宗看到卢绚风度很好，随口赞赏几句。第二天李林甫得知这件事，就把卢绚降职为华州刺史。卢绚到任不久，又被诬说他身体有病不称职，再次降职。李林甫当了19年宰相，一个个有才能的正直的大臣全都遭到排斥，或杀或贬，一批批钻营拍马的小人都受到重用提拔。李林甫专权跋扈，祸国殃民，这个时期开元之治的繁荣景象已荡然无存，接着出现的就是天宝之乱。李林甫死后，人们才松了一口气，都骂他死有余辜。这时多人告发李林甫与藩将阿布斯谋反，唐玄宗终于认清其面目，称其嫉贤妒能，举无比者，遂追削李林甫官爵，寄没其家产，子婿刘沛。李林甫最后落得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的下场。据《太上感应篇立正》记载，宋朝淳熙初年，汉州有个女子被雷击死，这女子身上写有红字说，李林甫为臣不忠，因贼善良，三世为娼，七世为牛，这些报应受完之后，永远沦入水族之中。太上感应篇立正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宋朝三山秀才苏大章以研究易经闻名乡里，戊午年参加乡试期间，梦见自己中了第11名举人， 就把这个梦告诉了自己一起研究易经的一个学友，这个学友也和他一同参加乡试，觉得自己比苏大章学问好多了，怎么自己没做到这种好梦，很是嫉妒，就向主考官报告说苏大章自称有把握能录取为第十一名，肯定与某考官有勾结，私下有约，行贿受贿无疑，希望主考官追查此事。到判完卷的时候，主考官来到考房，拿起第十一名的考卷，一看上面果然做的是一篇关于易经的文章。主考官大怒，对其他考官们讲，如果真像那位学生说的那样，各位先生怎样解释你们的评选？众考官面面相觑，只得从备选的考卷中另选一篇，换掉了第十一名的考卷。等到揭榜之日，把封住的名字拆开，主考官大吃一惊，原来被换掉的恰好是苏大章的那位学友，换上的正好是苏大章。苏大章因祸得福，被取为第十一名，第二年又考为进士，而他的这位学友无颜见乡里亲朋，回家后郁郁而终。大家都说天地公道，报应不爽。妒忌是一种消极情绪，是对品行、才能、荣誉、境遇等优于自己者的心理不平衡。当一个人有妒忌、整人害人、言语伤人等种种思想行为出来的时候，已是心行不善，会令对方遭受痛苦，也会给自己造业，这个回转来的果报是很自然的。做人要懂得尊重和敬爱，看到别人有好事要为别人高兴，看到别人胜过自己要虚心学习，在别人需要帮助时还应尽心尽力帮助他，促成他的好事。别人的成就超过了自己，那就太好了。要具备豁达的心胸和容人的雅量，不能有丝毫嫉妒障碍，才能给人以温暖感化，真正做到善待他人。听众朋友，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在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里，我们来听听成念法轮大法好，化险为夷的故事。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2021年1月13日那天天气特别冷，大约3到13摄氏度，下午3点多，广东茂名某市一位女士雪梅40多岁，午休起床后3点多钟去洗澡，由于门窗关闭严，造成一氧化碳煤气中毒，晕倒在地1个多小时后才被家婆发现。当时雪梅已经是全身僵硬，眼睛向上翻，呼吸停止。雪梅的家婆看到后吓得晕过去10几分钟才醒过来大哭，邻居听到哭声后过来了解情况，大家马上打120救护车， 然后给他们的亲人打电话。雪梅的亲人中有一个是修炼法轮功的，他告诉大家不要慌，并在雪梅的耳边说，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洪志师父救我。同时也告诉其他的亲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这危急时刻，大家都不停地念着九字真言。在送往医院的过程中，几分钟后，雪梅就有了知觉，也有了意识，就自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功师父救我。亲人们也不断地和他一起念着。雪梅和亲人们念了一个多小时后，身体完全恢复正常，人完全清醒了。医院检查她身体全部正常，医生感到非常惊讶地说，真是奇迹，这段时间一氧化碳中毒有好几例，有的死去，有的在昏迷，有的几天才抢救过来，怎么你好得这么快？雪梅告诉医生，我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好得这么快的。雪梅的那个修炼法轮功的亲人，面对不解的医生和护士，讲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大部分医生和护士都不吭声，但是他们心里明白了真相。雪梅住院的第二天，医生要求他做其他检查，雪梅要求出院，说我没有事的。医生对雪梅说，那你签个字，以后有什么事我们不负责任。雪梅签字后就出院了。出院的第二天，雪梅就去上班了。现在雪梅生活工作一切正常，她和她的亲人们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神奇。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善恶一念间节目，谢谢您的收听。在天音静乐时段里，请欣赏歌曲。
小桥流水月儿明，风摆柳枝水中影，潺潺小溪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